进来的师牧师师母传道弟兄姊妹平安，你们还活着吗？是是，这几年来真的活得不是太平，对不对啊？我们从 COVID 刚刚从 COVID 要走出来了，现在好像又进入，希望不是。那么就这个俄乌的战争，对吗？然后那个还没有结束，跟着就什么以色列跟哈马斯就干上来了。到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哈，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呀，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吗？啊，而且为什么好像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反对以色列啊？大家不要慌哈，这些东西都会发生哈。如果你而且这在 even 在这个 Victoria 在 Melbourne 这里也有经常有示威的游行，对吗？哈，反抗以色列等等哈，支持的巴勒斯坦等等啊。首先，这些巴勒斯坦所谓的应该不说是巴勒斯坦，应该说是哈马斯啊，这个激进的伊斯兰教的组织，他们的口号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的口号基本上就是说以色列人是侵略者，以色列人是殖民主义者。那么从河流到大海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他们都得要被赶走，然后要解放巴勒斯坦。实际上弟兄姊妹，当你看创世纪如果没有记错，那就十八章第十五节那里，这整个从尤弗拉底河哈，这个的伊拉克伊朗边境，一直到这个的埃及的边界的河流里边，这一大片土地上帝已经赐给谁啊？对啊，以色列百姓。这又何来的侵略？明白意思吗？这本来就属于以色列的地方哈。求主为他们祷告，求主怜悯他们，他们真的是被误导了哈。那今天我们不谈这个哈，今天偏偏我们谈着安静主前哈，这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我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误导，在很多讯息上面被误导，我们要小心。包括今天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路加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这个故事哈，就马大的故事里面，其实马大本身啊，他这个真也是被误导的一个人。我希望在座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被误导，我们真真实实走在神的计划里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敬拜你，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而是因为你的恩典特别的丰厚，愿意我们来到你跟前。主啊，请你打开我们的内心，让你真理随意在我们内心里面进行更新的工作，以致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今天来到你的面前，都要被主你的话语所震撼，所更新，以致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生命再也不一样。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启迪我们的思想，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们就发现了侍奉哈，本来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对吧？很高兴很快乐的事情，完全是在恩典的基础上面哈。我上一回记得吗，在跟这个师牧师案例的时候，用了罗马书第十二章哈，很喜乐的事情。但是你发现到很快你就发现到哈，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你会发现到在服事里边哈，并不是每天都是玫瑰美酒，对不对哈？我以前经常讲的一句话哦，越侍奉越甘甜，真的吗？好像我们的经历跟刚才所讲的这一句话好像有一点点落差，对不对？有些时候哈，应该是很甘甜的，但为什么是这么回事呢？哎，我其实今天下午跟弟兄姊妹说哈。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困难跟圣经的时代马大或者是其他信徒的经历没有太大的不同啊。今天我们看这个很熟悉的故事，马大哈，你知道马大非常热忱的服侍主哈，这没话好说。但是服侍着的时候，在这过程里边，你发现到他慢慢的开始很慌乱了，忙乱而且忧虑，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迷失了方向。哎，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他不是很爱主的一个人吗？ 为什么会搞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啊，我们今天好好的思考，我们看看一下上帝今天要透过这故事跟我们说些什么啊。路加很擅长用小故事啊，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帮助大家讲很重要的很深奥的道理啊。我们来思考。好，就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的来，我用请的方式来宣告神的话，好不好？我先起啊。路加第十章三十八节，他们继续前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的，接他到自己家里来。
他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
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但是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了。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可以从她夺去的。弟兄姊妹，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基本上提炼出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就中心的思想，我们来看看一下。服事始于什么？安静主前听主的道。看似很简单，对吧？服事始于安静主前听主的道。等一下我把一个数据给你看的时候，你就理解明白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哈。首先我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必须跟大家先讲清楚，就是比方我们在讲圣经的故事的时候，或者讲人物的时候，我的焦点不是看这个人有多棒，因为圣经的那个中心呢，绝对不是高举人，而是要告诉大家，尽管是如此，但是神还是爱我们，神要帮助我们成长，这个是圣经的目的啊。弟兄姊妹听清楚哈，我们不是在高举人，没有任何人值得我们高举，包括亚伯拉罕在内，都不见得他是非常伟大，真正伟大的是上帝自己，我们感谢主。好了，我们知道在路加里面哈，他比任何一本的福音书都强调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去的重要性哈。我们知道在他的最后的那个行程里面哈，最后一周他就是往耶路撒冷去，干嘛呢？哇，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服事，最重要是在星期五的时候受难，他走上十字架，然后星期天的时候他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基督很早就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他的使命的所在哈。所以很重要，他就是为了我们能够被钉十字架，他受难，这也是天父给予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说救赎人类。当然在这之前，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门徒训练的工作哈。我们看这个前文啊，讲到受难之前尽力的培训门徒来执行大使命的任务，比如说第九章路加，我们今天谈是第十章哈。第九章呢，你谈了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对吧？然后第十章差派另外有七十二个门徒出去，哇，大使的差派他们出去做什么呢？培训呢，给他们权柄去传道、教导、医病、赶鬼。而且在这整个过程里边，其实耶稣基督也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真的是所谓的有教无类哈，就一视同仁的亲自的调教那些需要调教的这些跟随他的人，包括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有一名的这个自以为是的律法师哈，很懂得圣经的律法，但却是自以为是，所以耶稣必须用这个故事啊，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教导他说：哎，你要成为所有人的好邻居，好不好？因为过去以色列人是非常不喜欢、非常瞧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啊，所以用这个故事来提醒他，你要成为众人的好邻舍哈。好了，然后接下来今天这个信息呢，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基本上就是来纠正马大他的优先秩序的问题啊，他优先秩序搞乱了，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来调教。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耶稣基督的社交的网络啊。其实如果你看约翰福音，比如说哈，第十一章第五节，耶稣有很多的朋友，其中的一家人就是这三个兄弟姐妹哈，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约翰第十一章第五节说，耶稣向来爱他们，你看到没有？所以跟耶稣的关系非比寻常，非常的亲密。 耶稣爱他们，他们也爱耶稣，也支持他很重要的工作，所以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马大要好好的招待耶稣，好吗？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在路加十章三十八、三十九节，他们继续前进。他们是谁？各位，对，耶稣跟门徒，他们一波的人继续向前走。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待他到自己的家里边。他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在主的前面坐着听他的道。首先我们不理解为什么马大需要招待马大作为一个女性一般都这任务应该不是他那家里面应该有一个男人在当中来主持大局那是看起来好像没有，所以马大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的服侍在当中你从旧约到新约里面可以看得到，在圣经里面讲的招待没有那么简单，不只是给他们吃一餐饭那么简单，而且是还要提供什么，除了提供饮食之外还要住宿，还得要确保他们是安全的。哇，这个是好大的责任，弟兄姊妹，谁有招待过人的举手一下。你觉得容易吗？很多摇头所以你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马大伺候的事多，于是怎么样呢？心里面就忙乱你没有看到你自己的影子在里边，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会不会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他的 apron 讲的是 the best cook ever最好的厨师，可是呢你觉得他是怎么那个状态这个姊妹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当然这是一个漫画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会 enjoy 享受那个招待，如果他是真是招待人的话。那个原文的意思，心里忙乱的是 perispato， perispato 的意思就是说分心了，过于忙碌以至于分心了，目标不清楚了，模糊了。一个人目标不清楚的话很危险，你知道吗？方向不清楚非常的危险所以原来我们的服侍的时候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失去了焦点。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服侍你觉得你的焦点有失去了吗？有没有失焦过？思考一下，怎么知道你有失焦呢？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开始忙乱的时候，你开始埋怨了，你开始不珍惜了，你开始不祷告了，你开始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已经是开始失焦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征兆。你开始没有对上帝有任何的期待 ，no divine expectation。你以为你能够干，能够做，小心，你已经失焦了。我们是不是也真的要替马大说几句话，对不对？他容易吗？你想想看，耶稣他要接待耶稣，他不只是耶稣刚才讲他们，对不对？这表示说至少耶稣还要加上至少十二个门徒，对吗？你要想象耶稣加上十二门徒，还要加上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一共是十六个人。我的数学有问题吗？至少，对不对？圣经没有讲清楚，至少有十六个人。各位，你有招待过十六个人到你家吗？不光提供饮食刚才讲的，还要住宿，还得要保护他们。马大也真的容易吗？我觉得太难了，太不容易了。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是很忙乱、很忧虑的一个姊妹。尽管他很爱耶稣，对吗？但是在现实的前面他得低头他没办法他陷入那一种的光景里边了，他已经失焦了基本上。所以接下来你就看到他招待的情况，是他态度肯定是很诚恳的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嘛，至少在那个时候知道耶稣好伟大接待耶稣全力以赴，工作量大不大？太大了。当然各位你姐妹如果你是招待的话，你一定会把最好的那个那个菜肴给煮出来，对不对你绝对不会很随便尤其是招待像耶稣级的那种人物，门徒这些人很爱他们，耶稣很爱他们，他也爱耶稣等等资源方面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看到没有？ 你可以理解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么多人需要我来招待，那我的妹妹现在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讲道。这个时候他基本上他的感性基本上驾驭了他的理性，他没有办法接受我在最忙的时候为什么玛利亚你要在那个地方呢？所以马上你就看到他的回应哈，所以他的忙乱跟这个忧虑的情况当中就体现在外在的那个表现上面了，他行动嘛就出来了。你看到没有？第四十节，马大伺候的事都心里忙乱，于是怎么样进前来？这有点不太客气哦。耶稣正在兴趣勃勃了，很用心的教导玛利亚关于天国的事情的时候，然后马大就进前来干嘛？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然后呢，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各位，中文翻译的太客气了，你看看英文没有说 Please ask her to help me， 没有，英文说 Jesus Lord Tell her to help me， 一点都不客气哦。耶稣怎么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心里忙乱，操心烦恼，这就是马大当时的心灵的状态。他在服侍主哦，不要忘记哦，他很热忱的服侍哦。可是来到这个很重要的节骨眼的时候，他突然间整个情绪不对了，他已经进入忙乱的状态里面，他已经失焦了，脾气来了，情绪来了，说话已经是语无伦次了。你发现到吗？哎，我不晓得你的服侍有没有，我希望不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哈。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对吗？哈，我们都不是太伟大的人，各位，我们也有情绪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的感性驾驭我们的理性，我们会失焦的时候。其实从字里行间里面，你基本上可以知道哈，马大对妹妹和耶稣是有所不满的。首先，伺候是那么多，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干活啊 ？This is really unfair。你有没有听到你孩子经常讲这句话？然后呢？为什么我的妹妹不进来协助我呢？为什么耶稣不吩咐我的妹妹来帮助我呢？耶稣，你不 care 吗？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哈，这里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在当中出现。我们来看一下，马大伺候事多，心里忙乱，就表现出他内心里面是不安定的，是很混乱的，啊，就进前来。你看，马上有 action 啊，负面的情绪就来了，然后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请你注意这个字，留下 katalepo 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我被遗弃了，你知道吗？我被遗弃了，全部人都离开我了，有那一种的感受在当中。这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子哈。然后请你吩咐你不介意吗？这表示说他在质疑耶稣基督对他的爱，你知道吗？哇，你只爱我妹妹，你不关心我吗？我是在为你干事情呢，知道吗？我在服侍你。当然他是不会这么讲出来，不总心里面总是那已经失去那个平衡哈。啊，然后就开始吩咐起耶稣做事情，你发现到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刚才讲的英文没有那么客气哈 ，Tell her to help me。开始 order， 开始吩咐耶稣做事情。各位，你没有想象到有这样的情况，你的服侍的时候，你没有吩咐过耶稣做事情？有，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经常，对不对？主啊，请你这个，请你那个，讲是很客气哈，但其实上你就是 order 耶稣做事情嘛。哎，所以这里有个恶性的循环。究竟马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忙乱忧虑。你看，忙乱忧虑来的时候呢，他的认知、他的内心、他的行动全都乱套了。忙乱来到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焦点了。他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洞察力，他不知道，他不理解耶稣真正需要是什么。耶稣真的要你煮那一道 很好吃的菜肴吗？也许吧，但是那是耶稣最看重的事吗？不见得，在这里根本不是。所以在这认知上面他已经出现问题了，他不知道耶稣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内心里面带着负面的情绪，而且还怀疑耶稣的爱，跟着在行动上吩咐起耶稣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办事。一切都乱了。请问我们今天的优先秩序是什么？在服侍主的这个事情里边，你还记得那句话吗？上帝要求以色列百姓献祭，但是神更看重了他们的内心，对吗？我们思考一下今天我们的服侍的情况啊，你会不会同意这位弟兄他的决定？这个坐牢的弟兄，你会同意他的决定吗？弟兄姊妹，坐牢的时候他看中的是那一条面包，你肯定不认同他，对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拿到钥匙之后面包也拿到了，但是如果你只拿面包的话，你永远出不来，对吧？理性思考是这样子判断，但是当我们目标开始模糊不清的时候，我们视焦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我们的理性已经基本上已经受了感性或者其他东因素的影响，我们没办法来辨认清楚。就好像这个马大这个姊妹那样，所以他基本上已经错失了那个重点，没有打中那个红心啊。好，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处理马大他的这个反应。生马大的服侍因为忙乱跟忧虑啊，既不容身也不易人，但是耶稣的处理方法十分得体。我是觉得啊，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当耶稣讲马大马大的时候，他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他要怜悯他，耶稣没有少爱他哦，他要怜悯他，哎呀姊妹。然后第二也要提醒他，你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对那个井边的妇人家讲的话吗？啊，对这个犯淫奸淫的姐妹讲的话吗？带着怜悯，但是提醒他不要再犯罪，远离罪恶，也是一样的情况，提醒马大，怜悯他，提醒他。这就是爱我们的主，他会这样子来带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你看路加福音里面其实很早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忧虑啊。比如说啊，这个第八章里面，我们今天讲第十章啊，在第八章的时候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还记得吗？为什么种子不能够长期的留在我们的心里面？为什么神的道不能够萌芽扎根？就算萌芽了，但是很快就消失了，就枯萎了哈，就蔫了。为什么？因为世界的忧虑把它挤住了，它没办法成熟起来。避免小心陷入这种的境况当中。第二，路加第十二章下文，我们看到的是优先秩序的问题啊。我们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耶稣说不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些我们的主早就知道了，不用你去太烦恼他。你要烦恼的，或者你应该计划的、思考的、专注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要忧虑。马大师傅忘记了耶稣基督才是喜乐的源头，才是平安的源头，盼望的源头。你看知道是知道哈，但是在实践起来的时候有落差吧，弟兄姊妹，对不对？我们很爱主，但有些时候就是会 在模糊的时候，视角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好像马大那样。而耶稣最关注的、最强调就是这一点。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耶稣说，圣经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从她夺去的。各位，我们想思考一下这句话的意思。耶稣讲的，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他所讲的是这不可缺少的、不被夺去的上好的福分。你记住这三件事情：第一，不可缺少，就是说它太重要了；第二，不会被夺去，意思是说它是安全的；第三，上好的福分是绝对是品质优良的东西，重要的、安全的、品质优良的。这是耶稣讲，各位，当耶稣这样子讲的时候，这件事情一定是极端重要，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在想，当耶稣这么讲的时候，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玛利亚她的姿势哈，她在耶稣前面的姿势，在主的面前坐着，而不到厨房里面协助姐姐呢？这是这个的事情吗？当然不是哈。确实有些时候有些信徒啊，他有种二元论的思想，哦，这个读圣经、祷告、灵修、进食、布道、等等是属灵的，那么厨房里面预备餐饮的食物的东西就不属灵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我希望没有人是二元论的思想吧，对吗？任何东西是为主而做都是属灵的啊，好吗？但是在这里所讲的应该是属于第二项的，就是玛利亚内心的态度啊，是听耶稣的道是优先秩序，是一切服事的基础。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不管你怎么样服事，第一件事情你得要做就是听耶稣的道，这是优先秩序。没有这一个基础，请你不要服事。就算你能够的话，你很快会失焦，你很快就陷入危机的状态里面。或者你能够做的话，你会显得很骄傲，因为你觉得你能够做。实际上耶稣这里要提醒马大的就是，你要学像玛利亚那样，他选择的最为重要的那个基础。其实路加第十章在这里哈，给我们看到其实玛利亚的信心比马大来的更强壮啊，可以这么说哈，就是他更早认识或更准确地认识耶稣基督，以至于到后面，当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今天我们看路加第十章啊，当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发现到那果子就呈现出来了。其实路加第十章已经显示出，玛利亚其实是很准确地认识到，很知道耶稣要的是什么。然后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事情？哦，这是很昂贵的一瓶的香膏，300银钱的香膏，300银钱就等于当时的一年的工资。各位，我不晓得你的一年工资是多少哈，请试试看，一年的工资买了一瓶的东西，然后交到耶稣的脚上，昂不昂贵？极端的昂贵 ，extravagantly 啊，超级的昂贵。但是玛利亚有很看重的300块钱吗？他更看重的不是不看重，而是说有人比这件事情来得更重要，比这300块钱的香膏来得更重要。而且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一个当时中东的姐妹会用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没有可能的，这完全是出乎想象，是颠覆性的行为，是政治不正确的思想行为行动，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玛利亚会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他一早知道他是谁。 He is worthy， 他值得我这么做。想想看，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门徒出卖耶稣的犹大，在旁边讲的一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合理，哎呦，不要浪费了，这香膏卖了300银钱可以周济很多穷苦人，你知道吗？ 然后圣经怎么说？他其实不是考虑到要周济穷人，而是他呢是中饱私囊，他想要这一笔的钱。圣经说他是一个贼，哎呦，这句话太难听了啊！但确实名副其实哈。这个犹大回到玛利亚，他被主无价的恩典所震撼到，所以他毫无保留的付出。这就是玛利亚，他认识耶稣是谁，马大不一定。我们来对照比较一下这三个人哈。所以在你最右边的这个就是犹大的，犹大的服什么？他在认知、在动机、在行动上都是腐朽的，非常邪恶的。虽然耶稣基督给他机会悔改，但是他没有选择，他自己上吊死了。然后再看看马大，马大在认知、动机跟行动上面是失焦的，是有心要服侍主，但是呢，他不完全清楚耶稣要的是什么。就刚才我们看到的啊，忧虑啊、担忧啊、害怕啊等等啊。然后只有玛利亚，她真的是无论是在认知上面哈、在动机上面、在行动上面都是很精准、很健康的，以至于她可以把一切摆上为主的缘故。你知道吗？这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都经历过耶稣宝贝的这个救、宝贝的这个神迹的引导啊。这是后来的，你发现到，比如说在拉撒路死了几天之后，耶稣才来救他，你还记得吗？拉撒路出来，他从死里复活，三姐弟哈、都被耶稣的神迹所震撼到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神迹还没有发生之前，马大的信心有一个180度的转变，是你不知道的。我们来看看一下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了。马大的生命其实被翻转了，不是因为看到这个神迹哦。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11章20到27节，你看，我在用这个黄色的这个的颜色把它给提升了，让你看得清楚。他一再的对耶稣有信心，比如说21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点来的话，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他其实就是对耶稣有信心啊。如果你早来的话，他不死啦，对吧？第二次呢，在22节，就是现在我也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定赐给你啊！对耶稣第二次的信心。最后一次27节更宝贝哈、他说：“主啊，我信。”因为之前26节耶稣问他说：“你相信吗？”他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到这世上来的。”哦，好大的宣告，好大信心的宣告。我要你做一个比较，弟兄姊妹，比较使徒彼得跟马大的宣告。你还记得马太福音第16章，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讲完这个之后不久，他就3次否认耶稣基督，有没有？但是玛利亚在这里，马大在这里，你看到没有？他生命完全被翻转了。他说：“主啊，我信。”哦，一层一层的这个相信肯定，一再的被肯定，他是绝对对主有信心的人。从前面第10章那一种的忙乱、忧虑、失去焦点，吩咐起耶稣做事情，到现在的时候，哦，完全是很重要的宣告。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大对主的认识和信心并不会比彼得逊色，绝对是的。至少我没有看到马大否认过耶稣，但是我们知道彼得否认过耶稣，但是神已经为他祈求了，让他以后会兼顾其他的人。我再说，我这里不需要高举任何一个人，只告诉大家，无论我们的灵性状态是怎么样，我们的主都很耐心的要帮助我们成长。哈利路亚，我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我也鼓励弟兄姊妹，无论你的灵性状态怎么样，我们的主都想办法要翻转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一样。这是马大哦，如果玛利亚这么宣告：“你是主，你是将来要来的那位，你怎么样怎么样？”我毋庸置疑，我绝对不怀疑。但是马大这么宣告的话，就非常的不得了，生命完全被翻转。你也可以，我也可以，对不对？我们其实会比马大好吗？ 我们也有马大的时候，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希望我们生命不断被更新成长起来。好，我们做一个结论，今天主题是什么？服事始于安静主前听主的道，这就是玛利亚做的事情，也是耶稣基督的强调。认真的服事者也会失焦的啊。那么经历内心的忙乱与忧虑，内心的忙乱与忧虑会诱发一种恶性的循环的产生，比如说情绪啊，背弃感啊，怀疑啊，操控啊，最终造成伤害。这些的现象的起因往往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缺少安静在主前听主的道，因而呢，对耶稣和自己的身份和价值的误解。但是我们的主总是愿意在爱中用他的道归正我们的神学思想，很感恩。各位，我们的主就是那么爱我们，弟兄姊妹。这是在9月7号，这是我师母的车。那一天狂风，没有大雨，但是确实有狂风啊。他车刚好就停在路边啊，我的女儿女婿的家的门前。然后他亲眼，我师母亲眼看到这一棵树的树干倒下来，把他车给报销了。把他车给报销了。我要讲的不是这部车，而是这个树。为什么看起来是挺健壮的、健康的树会倒下来呢？为什么经不起狂风的侵袭？请问我们的灵性会不会有那么一天经不起任何的考验？尤其是在末世的时代里边，太多的假先知、假教师都出现的时候，我们经得起考验吗？已经有很多人厌烦听真理，也许那个人是你，我不相信，我不希望。如果是的话，我奉主名跟你说，你要马上认罪悔改，太危险了。你厌烦真理，然后开始是听那一些旁门左道的东西，你中计了，弟兄姊妹，你失焦了。还有第二，假道横行的时候，小心。我们自己要保守我们的信仰，同时不要传假道，太多了在末世时代里面。还有天灾人祸的事情，刚才一开始我就提到一些，你会不会开始质疑上帝的公平真实性呢？哇，如果上帝是真实，为什么这么多事情发生，对吧？经常听到很多这样子的这投诉。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知道神的话语的话，你不会那么做。圣经里面很早就说了，这些事情将会发生在耶稣来之前。你预备好了吗？如果你没有经常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祷告，然后才开始服事的话，你很可能就你的灵性状态是非常的疲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在这里彼此鼓励哈，尤其到了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一定要坚持我们的基本功。哎呀，老生常谈的灵修啊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基本功，一定要做好。今天的主透过路加第10章38-40再次提醒我们，一定要回到基本功来。服事前听主的道。最近在澳洲做了这样一个调查，他说澳洲基督徒灵修的数据，你想不想看？我不晓得这个有没有包括中文的教会在内啊。但是在澳洲的情况是这样子的，80%的澳洲的基督徒没有天天灵修。我不喜欢用一个律法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但是至少给我们看到一些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在乎神的话吗？那为什么80%的人，不是10%，是80%的人是没有每天早上起来，主啊，我要看你的话，太重要了。 当然有很多原因，我知道很忙碌啊，一早起来就要预备孩子上学，对吧？啊，就要 pack lunch， 要准备好要出去工作了等等，很忙碌。但是那不是借口啊，80%的基督徒不是不知道灵修的重要，根据那个调查里面还有一个数据，不是不看重灵修，而是他没有灵修。意思是说，理性上是认同的，但是在实际行动上面呢，活不出来。请问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我不希望大家举手来表决，不需要。我希望这个不是我们的数据哈。那如果是的话，不小心讲中了你的话，耶稣基督的提醒太重要。那个不可避免的，那个不会被夺掉的，那个上好的福分，记得吗？耶稣讲的玛利亚是什么东西？就是他来到主的跟前，听主的道。而我们今天却是那么随意的看待灵修。当然，灵修方法有很多种啊。我鼓励大家，如果你过去是看一本书，或者是一本小册子来灵修的话，不是不好，而是我提醒你要进入水深之处，要提升了。如果你已经基本的圣经都很知道的话，我鼓励你买一本好的这一个 study bible 哈，研究圣经的圣经，研究圣经的圣经，好吧，帮助你提升你直接看圣经，提升自己的灵修，提升自己对神话语的认知跟实践。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哈，什么时候我们最容易放弃亲近主灵修祷告？第一是你讲的对，在忙碌的时候；第二在最休闲的时候，在最安舒的时候以及最忙碌的时候，最容易放弃，最容易不来到神的面前。而偏偏弟兄姊妹最忙碌的时候以及最安舒的时候也是最危机的时刻，而我们偏偏在那时候没有神话语的供应，没有喂养我们的灵性。就主怜悯我们是这样的信徒吗？如果神的话那么重要，一字一句都那么重要，而我们今天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主的？他拼了命就走上十字架，就为了我们。我们今天怎么看待他的？我这里不是要引起大家的内疚，我这里是要提醒我自己，提醒大家，我们一起努力。无论我们的灵性状态怎么样，我们的主还是爱我们，他要我们一起成长，好吗？我想，有些时候我家的狗哈，给我很多的提醒，你知道吗？这是我家的狗提多。我上次已经讲过，提多是因为提多书第二章11-14太重要，所以我的这个狗养这个、狗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提多，提醒我。提多书第二章11-14，你回去慢慢看啊。好，提多提醒我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叫做回归神学。你知道提多他是很黏人的一只狗啊，他是猎狗，很黏人的。其实所有的狗都差不多哈、总是听主人的吩咐，总是要满足主人的那个需要，总是等候主人的发号施令。你没有，你发现到吗？狗就是那么忠心。他那个他不会离开我的视线，我们的视线100公尺以外，他走了100公尺的时候，他总是会回来看看我们有没有下一个吩咐要交代他做什么事情。你看，就是他就是那么可爱，这就是提多啊。有一个作者叫做 Pop Jorgen 跟 Gerald Robinson 写的这一本书，就是 Cat and Dog Theology， 你们也看过吗？有看过举手一下。猫狗神学，很有趣。他讲的那个特性确实就反映狗跟猫。各位家里面有猫的举手一下。好，有狗的举手一下，我想知道一下。你们也是爱狗之人，挺好。不要再吃狗肉了 ，please。没有人吃猫肉啊。 狗的特性，猫的特性是这样子的，你宠我，你喂养我，你供我住，你爱我，哦，那我一定是上帝啊。但是狗的特性就是说，你宠我，你喂养我，你供我住，你爱我，你一定是上帝。你看到没有？哦，弟兄姊妹，请不要这样做这件事情哈！你听到这个之后，马上把你猫给……不，狗和猫都是神所造的，好吗？我这里要讲是他们的特性的问题啊。这我狗在提醒我，回归神学，总是好像风筝那样哈，那条线哈，紧紧的联系在风筝那边，就我们紧紧联系在主那一边，先来到主的面前安静灵修，听神的心意，然后才去做事情，挺好的。所以有没有人说，哎，今天请假太忙了嘛？你想想看保罗的那一句话，在属灵的战场上面，岂可不穿上神赐下全副军装？我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挑战，每一天我们的思绪价值观都在冲击我们，挑战我们，请问你能够把持得住吗？用真理来抗拒，如果你连修那个基本功都没有做好的话，我们太容易被撒旦甩得团团转，牵着鼻子走。我希望我们大家像这个姐妹那样啊，靠着主的恩典战胜一切的挑战困难啊。最后，这个是我家这个春天其中的花，很漂亮对吗？我想你们家里面也有啊。这个花的特性就是阳光越猛烈的照射，它开得越兴奋，我觉得哈，它开得越加的茂盛艳丽，就这个花的特性哈。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有主陪伴，生命坚韧不拔哈。太阳越猛烈的照射，花儿越发的艳丽，这应该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那个特色，对不对？我们经得起考验，不是因为我们能，而是因为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感谢主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些反思，请问你目前的优先秩序是什么？或者你目前优先秩序是什么啊？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不管你灵性的状态怎么样，不管你有没有灵修，或者是怎么样的灵修，我今天跟你说，弟兄姊妹，神的话很宝贝。耶稣说马大马大，耶稣今天也会跟我说廖玉强啊廖玉强。我知道我的主很爱我，也很爱你们，我们赶紧回来啊，归正我们的灵性。记得耶稣讲的那句话，玛利亚三个特色，第一，她选择那个不可缺少的，不被夺去的上好的福分，这是耶稣讲的话，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先听他的道，先听他的话。如果耶稣那么看重这件事情的话，他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全力以赴做好这件事情。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灵修啊，我向你们持守坚持。不是因为教会要你们这么做，不是因为今天讲的道，而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我选择这么办，我喜欢跟主在一块，我就是要听神的道，我就是要实践体验体现神的道在我生命里面。哎，这就对了，这就门徒的生活啊。我们可以任何时候重新再来，请大家低头在神的面前。在这一段安静的时刻里面，我要大家做自我的剖视跟反思。你觉得在末世时代里面，你经得起异端邪说、各种各样的艰难挑战的挑战吗？ 请问你的个人的灵修生活怎么样？你那么看重耶稣基督，请问你看重他的话吗？你看重他的话有没有体现真理在你的生活里面呢？不管是在教会里边、家庭里边，或者是在外面，在社会上面。耶稣说玛利亚选择是不可缺少、不被夺去上好的福分。我鼓励你，就在这个时候，在还没有离开这礼拜堂之前，就下决心明天就干好这件事情，而且是每天这么做，因为太重要了。不是被逼的，而是你选择这么做，因为主太宝贝了。阿爸父神主，感谢你，你的话一解开就发中亮光，使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都能够明白。阿爸父神，感谢你的爱，不离不弃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主，我们向你认罪，请你赦免我们有些时候因为忙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安舒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焦点，我们就放弃那么重要的这个跟你来亲近的时刻。主啊，从今天开始，我们选择感恩的心，乐意的来到你面前来读你的话，直到见你的面。主，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爱家贝弟兄姊妹，加油！我们的主就是爱加倍，他的爱就是真的是无条件，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可以讲阿门吗？
阿门。
感谢主。